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前面两堂课，我们打下了两个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我们知道旧约历史书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它不是一个像史记一样的，而是带着神学眼光去诠释历史，可以说它的性质是一种神学历史。再来，就是当我们在阅读这一些叙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描述不等于规定。经文用很多的文学手法，它要凸显的不是我们该做什么，不要把它当成课本上面的道德性教导。我们应该从这一些圣经叙述文当中去看出，哦，这个事件它要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聚焦在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整体框架。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它是属于生命记历史作品的一部分。在第一堂课当中，我已经跟大家解说，这一部被称为生命记历史的著作，事实上包含了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这四卷书之所以称为生命记历史，因为他们都是以生命记的神学观点为前提，采用生命记的神学观点来作为陈述和评价以色列历史的依据，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从生命记的视角来诠释的历史。在第一讲，我有稍微提及生命记历史的成书背景，不论是作者或者他的写作对象，都是主前六世纪身处巴比伦的被掳之民。他们的家乡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了一片断垣残壁，那一座曾经是上帝亲自应许同在的圣殿已经被焚烧。当这一群人在回忆耶路撒冷，回忆锡安上帝的居所，他们心中充满的除了亡国的悲痛，更有一种撕心裂肺，或者毫不夸张的说，可以是动摇信仰根基的神学问题。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是我们的上帝失败了吗？我们今天被掳到巴比伦，是不是代表巴比伦的神明马尔杜克比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更强大？这样的疑问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在古近东的文化当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族之神，而且呢，大家都认为一个民族的兴衰和这个国族之神的护佑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灾难，这是一场深刻的信仰崩溃。他们所信靠的一切，包括上帝的拣选，我们身为上帝子民的这一种选民身份崩解了。再来，大卫之约 崩解了。上帝不是曾经应允大卫说我不断绝大卫家作王吗？结果现在断绝了。然后再来，圣殿不再有了。圣殿曾经是上帝应许要跟百姓同在的一个明证，因为有圣殿的存在，所以我们有把握上帝住在我们中间。结果现在圣殿不再荣耀，所以这一切，这所有他们信靠的一切，都随着南国犹大的灭亡，被感觉好像是一场谎言啊。正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生命记历史诞生了。它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它其实是一份神学上面的判决书。在这个南国犹大的废墟当中，要为上帝辩护，也为着以色列百姓的失败来下定论。简单一句话，这一个生命记历史的信息，它要指出来的，我们今天会走到国破家亡的地步，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失败了，而是我们以色列人背弃了跟上帝所立的约。这是整个生命记历史当中最核心的信息。现在我们要先谈谈生命记历史的形成。生命记历史这一个名词源自德国学者马丁诺特，他观察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五卷书在文学风格和神学思想上面是前后连贯的，而且高度统一的，所以他认为这五卷书并不是独立写作的，而是一起被写作的，或者至少经过了一个统一的编辑。那贯穿生命记的这一种盟约神学，就是这个守约就蒙福，被约就遭祸的这一个盟约神学的精神，为后面的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提供了诠释历史的钥匙。所以呢，在整个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第一个，对君王的评价。在列王记里头，每一位君王登场的时候，作者都会有一个盖棺论定的总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看为恶的事。而这个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这一位君王他是否效法大卫，专心敬拜耶和华上帝，他是不是废除了国中偶像崇拜的秋坛。第二个，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偶像崇拜的深恶痛绝。生命记历史的作者认为，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有罪恶的根源就是偶像崇拜，因为当你拜耶和华上帝之外的神明的时候呢，这就是对摩西之约最根本的背叛。你进行了偶像崇拜，你就是违背了摩西之约，你违背了摩西之约，你就遭祸。那你一直一直一直违背摩西之约，最后就是以色列亡国啊。所以呢，偶像崇拜可以说是导致以色列南北两国灭亡最根本的原因。第三个，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对耶路撒冷圣殿高度的推崇。在生命记历史当中呢，这个作者非常坚信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上帝所拣选的唯一合法的敬拜场所，任何在耶路撒冷圣殿以外的献祭，不管你是献祭给耶和华上帝还是巴利还是亚瑟拉，都被视为是不蒙悦纳的，甚至是犯罪的。 虽然经文还是保留了一点空间，比如说所罗门早年在基遍献祭，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圣殿，那或者呢他有谈到有一些的王是好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秋坛没有除尽。好，我们会看到一些这样的描述，但是整体方向非常清楚，就是要专一的归向耶和华。所以总而言之呢，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它不是客观中立的历史，它可以说是一个长篇的法庭判决书，以生命记的总纲为量尺，对整个以色列民族做出来的审判。既然如此，这一份判决书是什么时候如何写成的呢？圣经学术界里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这是贝鲁时期一位编者的作品。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贝鲁时期在巴比伦有大量的祭司跟文士，他们早在主前597年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在586年南国犹大彻底灭亡之后，这个百姓完全进入了所谓的贝鲁时期。那在这个贝鲁时期里头呢，就可能有一位文士，然后在主前6世纪什么中叶吧，然后呢就写了这一个生命记历史。那么因为整个生命记历史的结尾就是列王记的最后一段是停在这个约雅金被掳37年以后蒙恩释放，列王记下25章的27节到30节，所以呢这个成书时间一定要在这个事件之后嘛，你才有办法把这个事件写进来。按照这个观点呢，生命记历史的写作它应该是在主前6世纪中叶，然后呢它是一个回顾性的，在整个国家灭亡，然后这个甚至贝鲁之民在巴比伦已经安身立命尘埃落定之后，对过去的失败进行一场深刻的反省，这是圣经学界的第一种观点。那么第二种观点呢，是一种叫做双重编修的理论。采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生命记历史它至少经过了两个阶段的编辑。第一个阶段很可能是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约西亚王呢，他修理圣殿的时候得到了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很可能就是生命记的雏形。那约西亚以这个律法书为蓝本进行了宗教改革，那所以呢这一部作品的出现，它的第一次编修是要为约西亚的改革提供历史跟神学的合法性，透过回顾更前面的这个以色列历史，然后要论证说，你看我们过去所有灾难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生命记的律法，现在只要我们好好的跟随约西亚王回归圣约，上帝就会赐福给我们，然后让大卫王朝的荣耀复兴。所以呢在这一个观点里头，双重编修理论的第一重编修，它其实是在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时候动员全国百姓来进行配合宗教改革的一种宣传。那第二版的编修就是在贝鲁时期，因为在这一个约西亚之后他战死了，然后南国又经历了这个20年左右然后灭亡，那这一个历史的发展就让原先在约西亚宗教改革时期所写作的版本，它因为要因应后来的历史发展，它就必须要有一些的重新的修正。 所以贝鲁时期的这个编者呢，他就重新以原本第一版编修的这个为底本，然后再做出根据现在已经亡国的这个现况，再做出了第二次的编修。那这些编修可能包括 强化了马拿西王罪孽深重啊，以至于上帝定义审判南国，然后以此来续写这个南国犹大最终灭亡的悲惨的结局。所以呢，这个版本就是这个第二次的编修，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释说，为什么连约西亚的宗教改革也没有办法挽救南国犹大， 那从而为这个亡国的灾难提供了神学的答案。那除了上面的两种观点之外，还有不同的学者提出更多层次的修订模型。但是无论如何，今天圣经学者们的共识是，我们现在所拿到的《生命记》历史的文本，它最后的定稿时间一定是 贝鲁时期，并且他的成书是为了要替南国犹大的灭亡，替百姓的亡国创伤提供这个神学性的解释。 好，现在我们要回到贝鲁之名最核心的神学问题：上帝失败了吗？《生命记》历史的回答是这样：失败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以色列百姓。《生命记》历史的作者透过一种民族自省的方式，在邪恶跟苦难的面前 为上帝的公义和良善辩护。他有三种方式，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作者为上帝的公义与良善辩护，他有三种方法。第一个，他把南国犹大灭亡的这一场悲剧重新定义成上帝的审判。他要指出国破家亡不是偶然的， 国破家亡也不是因为上帝的膀臂缩短了，国破家亡是上帝很信实的在执行《生命记》当中的祸福条款。因为《生命记》里头的那一个神学准则就是守约就蒙福，违约就遭祸，但是以色列民从进迦南地以来几乎是不间断的 在背弃盟约，特别是偶像崇拜的这个部分，一直没有专爱上帝，所以北国的灭亡、南国的倾覆都是耶和华公义的审判。在这个视角底下，以色列民族历史当中的每一个事件都不是随机堆砌而成的，而是 拼凑出了一条伦理的轴线，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这个约书亚记开始，以色列人从进迦南开始，然后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一直到南国灭亡为止，你们不间断的在背弃上帝的盟约啊。那你们因为你们一直不断的背约，所以累积累积累积的灾祸，到最后当然就国破家亡啦。 所以呢，这个国破家亡不是上帝软弱了，而是上帝正在执行那一个《生命记》当中的祸福条款。好，所以这带出第二点，就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他把上帝的软弱重新诠释为上帝的信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是住在巴比伦的被掳之民，我们住在巴比伦城中，然后每天就看着那个宏伟的马尔杜克神庙，对被掳之民来说，这个每一天住在异乡，每一天那一个国破家亡的事实，然后那一个每一天看着宏伟的异教神明的神庙，这整个环境都好像一直不断的在对着我们说，巴比伦的神比以色列的上帝更强大。但是生命记历史彻底颠覆这个观点，生命记历史甚至指出巴比伦最伟大的那个君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他只是耶和华手中施行审判的那一根手杖，他只是用来打以色列屁股的那一根棍子啊。耶路撒冷被焚毁，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失手了，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再也没有办法保护耶路撒冷，而是他愿意，他主动的让耶路撒冷被毁灭。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信实的去履行那个早已经宣告过的盟约咒诅。上帝他是信实的神，当百姓守约的时候，上帝会信实的这个赐福，但是当百姓背约的时候，上帝也要信实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属灵诠释哦。在那一个被掳的处境当中，透过这一个神学上面的诠释，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把一场看起来好像是上帝缺席或者上帝无能的王国悲剧，成功的转化成一种民族的自省。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极度的痛苦，可是充满着神学的意义。那这一种翻转，这一个神学的自省，就可以帮助被掳之民在巴比伦的整个异教崇拜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坚持信仰。因为历史证明的不是耶和华上帝的失败，而是耶和华上帝的信实。最后一点，生命记历史它结束在约雅金王蒙恩，就是列王记下最后25章27到30节。虽然这只是一点点的微光，好像在一片黑暗当中最后的一点点微光，但是约雅金这个被放出来，然后在巴比伦王面前被善待的这件事情，但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大卫家并没有就此断绝。生命记里头固然它有一个最明显的准则，是守约就蒙福，违约就遭祸，但是生命记里头还有一个但书，我习惯称之为怜悯条款哈。这个怜悯条款它说的是，如果你已经违约了，如果你已经遭祸了，如果你已经被刑罚了，甚至被掳到外邦去了，你已经就在一个最糟糕的境况了，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你愿意转向耶和华，那上帝会再一次发怜悯，上帝会再一次赦免你，给你恩典。那所以约雅金蒙恩的这一个结尾，它暗示的是，如果上帝按着祸福条款来执行审判，然后这个审判已经成真了，那么约雅金蒙恩的结尾在暗示说，上帝的这一个怜悯条款也有可能成为现实。对我们这一群被掳的百姓，我们其实就已经是处在那个最糟糕的状态啦，我们就已经是违约然后遭祸被掳到外邦去了。可是如果我们在被掳之地回转归向神， 那么上帝也可以根据这个怜悯条款守约的为我们开启复兴的门。所以总而言之，生命记历史它是一个在废墟当中宣读的判决书，在以色列王国的惨剧当中，为上帝的公义和全能进行了一场无懈可击的辩护。他指出以色列是因为自己的罪受罚，而上帝依然掌权，上帝始终都是信实的。他用最严厉的语言揭露以色列的失败，也用最沉着的语气为以色列民保留盼望。这就是生命记历史神学雄辩的力量，把这个失败的历史读成是上帝信实的作为。好，有这个认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更有方向的进入具体的叙事。所以我们之后就会从扫罗开始，看到他如何因为不听从被定罪，然后我们看到大卫如何在专一的敬拜当中被肯定，但是他犯罪之后也会受管教。那我们也会看见所罗门的荣耀跟裂痕啊，等等，每一个以色列的兴衰都是生命记历史精心铺排的神学信息。在读这些叙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读的不是历史的表面，我们要从这一个历史的事件当中读出那一个背后的上帝，他是守约的，他是施行审判的，他也是蛮有怜悯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全能的主。